下面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打开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然后呢我们就会读第二段的经文，也都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打开圣经的，你可以跟着圣经或者跟着荧光幕，我们一起来到诵读第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我们由四十二节开始读。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阿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议事，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就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第二处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五节读起。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到了，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我们要奉我的名，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到了，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心系天国，随主迎变。这个亦都是我们2021年粤语堂的主题。我们很高兴有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乐。在我们开始听到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特别艰难的2020年，踏入了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在岁首的第一个主日，仍然给我们有自由和生命气息，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继续去领受你的生命粮，元气在我们当中作王掌管一切，得着所有的荣耀重赞。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在2020年 啱啱过去咗两日，踏入超越2020年嘅第三日。当我哋回想过去嘅一年，相信都会不约而同咁样觉得，旧年系一生当中少见或者从未遇见过嘅艰难嘅一年。喺澳洲生活嘅人，当旧年年初去面对空前嘅山火同埋毒烟嘅伤害同威胁，再加上冰雹风暴同埋暴雨水灾嘅打击，以为已经够晒犀利嘅时候，边个会知道随之而嚟嘅疫情竟然系令之前嘅灾害黯然失色呢？在香港生活的人，哪个会在年初就肯定知道香港的政局会在2020年大翻天，令到百万的港人觉得自己成为了政治难民，失去了一生感到自豪和极之钟爱的家园呢？在美国生活的人，有多少人会在总统选举之前预料得到他们一直以来所享受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呢？世界就是不断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天灾人祸在全球不断出现，而且一波比一波犀利。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在问，究竟哪里才是能够安居乐业呢？移民去哪一个国家才是比较安全呢？2020年已经带给全球极多的人难忘的痛苦，那今年又会怎样呢？会是进入明天会更好的日子，抑或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日子呢？身为跟随基督的人，踏入了2021年，当全球疫情仍然是猖獗，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是斗争得很剧烈的时候，基督教会被迫害或者被压制的力度正在增加的时候，有什么态度我们是可以帮到我们在今年活得积极踏实呢？就让我们在两段经文当中去寻找亮光。马可福音第15章42到47节是记述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之后怎样被安葬。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黄昏未到之前，黄昏到的话安息日就开始。而犹太公会当中有一位尊贵的议士名叫约瑟，他来自阿里马太。阿里马太可能就在耶路撒冷东北约莫20英里的地方。马太福音27章告诉我们，这位约瑟是个财主。犹太公会是以色列人最高的议会，有很多种功能在这里，例如是大祭司的最高政治议会，是犹太人的最高立法机关，是以色列人的最高法院，是重要案件的大陪审团，是法利赛人的议会，亦都是决断圣经律法问题的最终上诉庭等等。这位约瑟身为公会中的要员，有身份地位，有影响力。耶稣的冤死呢，就是公会大力密谋造成的。当耶稣的门徒四散，平日跟随耶稣的群众都四散，恐怕受到牵连的时候，这位阿里马太的约瑟竟然挺身而出，要求巡抚比拉多将耶稣的尸体赐给他安葬。 时间是紧迫的，有没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做到安息日？虽然不够时间用香料来到高抹尸首，但其他的程序，譬如是领取尸首啊、买材料啊、运送啊、洗净尸体啊、洗净尸体同埋裹上细麻布、安放等等的功夫咧，喺啊有多个仆人的合作之下，仲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在场见证耶稣安葬的，除了约瑟和他的仆人之外，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不过 我想大家留意的地方是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对这位约瑟的一个描述。在15章43节有几个字这样说，这位尊贵的以示约瑟是等候神国的，是等候神国的。犹太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神的国早日降临，使到他们能够不再做亡国奴，可以重新过尊贵有体面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在这里不断追上昔日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个的盛极一时的王朝日子。97年前有很多的香港人以身为香港人自豪，美国今日仍然有很多的国民以身为美国人世界第一大国的子民为荣。2000年前这位尊贵的以示约瑟却是以神的国为荣，一直等候神的国早日降临。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是不是一直在等候天国的降临呢？我们是不是以天国为荣呢？是不是庆幸我们得到天国的国籍呢？当我们对比天国的国籍同埋我哋嘅澳洲国籍、英国国籍、美国国籍、加拿大国籍、纽西兰国籍，或者其他我哋向往嘅国家嘅国籍嘅时候，会觉得天国嘅国籍有几重要呢？或者有啲精明嘅人会话，当我哋仍然活在世上，地上的国籍就比较重要，但如果我们死了的话，天国的国籍到时就最重要了。所以既然活在世上，当然就要花多些的时间精力去保存自己喜欢的国籍。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精明的态度做人，在监察人心的神眼中，究竟是不是稳妥的呢？我们如果不是时刻以天国为最宝贵，那将来天国的主是不是会欢迎我们呢？耶稣不是说过，人如果不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吗？耶稣和他的国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爱耶稣胜过一切，就不能够将地上的嘢睇得比耶稣的国更加重要。如果有一天我们被逼表态，问我们要天国啊，抑或要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地上的国籍，如果要天国，我们就会成为世上无国籍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1975年开始，香港出现了一批又一批逃避越共政府的越南难民，企图涌入 境内寻求政治庇护。而当中那些得到港府暂时收留的难民是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盼望能够在香港一个非常自由繁荣安定的地方生活，成为香港的公民，或者被一些西方自由的国家人道收纳，成为当地的公民。在2014年香港电台就制作了一辑的一个特辑，是讲述一些长期滞留在香港的越南难民，他们一直未能够得到永久居民身份证的那种凄酸。这些人被称为被遗忘了的人。想到这些人，我们岂能不为自己感恩呢？因为我们的天父从来都没有将我们遗忘，反而是自从我们悔改归主那一天，就赐给我们天国的国籍，并且愿意天天与我们同行，直到我们走完这个世上的路程，他就将我们接到天国那里去。这个天国的国籍是不能够用钱财、用权势、用才智、人物关系或者善行或者其他一切人的资源来到换得到的。进入天国的资格是要单靠神的恩典，藉着神所赐人的信心，加上人决定运用从神而来的信心，去白白领受这个无价的国籍。不过神却是规定了要保住这个得来好像不费吹灰之力的国籍，是要有一生同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来到去确保的。即是说一生以神为中心，爱耶稣多过世上的一切，是能够表里一致地去活出圣洁，爱神爱人，正直公义，为主多结果子的生活，警醒等候天国的降临。就好像亚利马太的约瑟被算为等候天国的人一样。大家对耶稣所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相信都有印象，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是警醒等候新郎的到来，另外五个就在新郎延迟到达的时候瞌眼瞓，结果呢只有警醒的获准同埋新郎是共享婚宴。耶稣用这个比喻去提醒门徒，叫门徒要警醒等候天国的降临，也就是说等候天国的人是要时刻警醒去察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在神面前圣洁蒙神的喜悦，有没有放低了耶稣第一的生活态度，有没有去随从世俗追求世界。如果追求世界就会失去天国。美国一个著名的牧者和护教学家 Timothy Keller， 他最近确诊患上癌症，那牧师和师母怎样去面对这个事实呢？牧师说比起怕死，他和师母是更加怕灵性的倒退，因为癌症的经历，牧师说他更深的体会到神的同在，有神一个就足够。他说他绝对不希望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而灵性却是倒退到确诊癌症之前的地步， 一个是几咁重要的生命提醒。等候天国的人最关心的不是自己或者家人肉身的安危或者身体的需要是不是充足，而是关心自己和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保持亲密并且心而有心。亚利马太的约瑟被称为等候天国的人，不是浪得虚名，因为他能够展现出生命的见证。马可说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说约瑟是放胆去求呢？需要胆量勇气的吗？因为当约瑟这样做，即是表明他和公会所持的立场不一样，亦即是今日啲人所讲的政治不正确，并且是极不正确。耶稣的死就是公会密谋造成的，身为公会的要员竟然在这个时刻挺身而出，要求批准将耶稣的尸体安葬，岂不是用行动去说明他不同意公会的立场呢？这样做随时会惹来日后的大麻烦，会招惹同道的攻击，甚至乎有可能被逐出公会。如果被逐出公会，将会有何等的羞辱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呢？另外，当时的罗马政府规定被钉十字架的是重犯的死囚，行刑之后是要得到官府的批准才能够被领取尸首安葬，并且在安葬的时候只能够静静地这样进行，是不能够举哀的。当钉死十架的死囚那些尸体没有人领取埋葬的时候，这些事在当时来说是不出奇的。而领取尸首的顺理成章都是那个次序呢，都是死囚的屋企人先，跟住先是他的亲友。但是现在领取耶稣尸首的人竟然是表面上跟耶稣是非亲非故的公会尊贵的议员。所以如果比拉多不批准的话，都是并非没有道理的。所以马可就说约瑟放胆去求耶稣的尸首是合理的描述。当人人都四散远离耶稣怕被牵连的时候，约瑟放胆出来撑耶稣，他要向耶稣表达最后的敬意，他表明他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是天国福音的使者来的。他选择了站在耶稣那边，放弃了自己所属的公会的立场。这样做是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然而这个正正是等候天国的人应该有的生命见证。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勇于站出来，让大家看见自己是属于哪边的。你试想想，如果当日耶稣的尸首是没有人敢去认领安葬，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这个是对耶稣几大的羞辱呢？耶稣曾经讲过，犯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将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的专登的走到那些敌挡福音的人群当中去示威，自招打压， 而是说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沉默神隐，神的命就会受到亏损，神得不到平安或者感动，要静止不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勇于为主站起来。极端的处境，譬如说被人拿着武器威胁，说如果我们承认主的命，就即刻拿我们的命，或者将我们无限期监禁；如果否认主的命，就即刻将我们放行。这样的情况或许是比较容易做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敢承认主的名，将来必被主拒绝进入天国。但是当我们面对长期的信仰威胁，说如果我们敢坚持我们的信仰价值，就会读书有困难，求职升职有困难，贷款有困难，外游有困难，买卖有困难，接受援助关心都有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还能不能够企稳，表明我们是天国的人呢？最近在网上听到中国为了同化新疆的人，就强制将幼童和父母分开，逼幼童去读中文，去学中文，不识中文的或者够胆讲母语的就被人打被人闹。学校也都任由啲孩童在寄宿学校里面被其他同学欺负，等他们食不饱着不暖，或者长期着住啲污糟的衫。如果有人向这些小朋友动慈心，给他们衫着，帮他们洗衫，送东西给他们吃，随时就会被有关当局扣帽子，说是支持极端分子，那就惹来自身的麻烦。如果我们就是身处在这些被欺压的人身边，我们会不会仍然肯冒险暗中关心援助这些受苦的心灵呢？如果最后我们被人发现了而受到重罚，我们会不会后悔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已经得到天国的国籍，也都是等候天国的人，实践天国国民的义务就不是来生的事，而是在决志悔改跟随主那一刻就开始。天国国民的义务就是把握机会，叫我们的主得荣耀。当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去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得荣耀。今日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需要关心、需要照顾、需要援助或者拯救的人，但却是被那些欺压的他们的人阻挡外人去瞅紧他们。而耶稣却是在这些受压迫的人身边体恤他们的经历。当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尽量将主的爱实实在在的送到这些人那里去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得到荣耀，因为我们的主会认为我们这样做就是做在他身上。最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人留言说他自己是澳洲华人，觉得很嬲，因为说澳洲议员要求华人谴责中共事件，认为这样做是辱华的，所以觉得这样被迫去证明自己的忠诚度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个人的留言之下，又有很多其他人留言，那些人留言就说，那些网友留言就说叫这个人离开澳洲了，不要再在那里讲废话了。又有些人说这个人 嘴里讲爱国，身体却系好诚实，去讽刺呢个人虚伪。我哋等候天国嘅人，神系绝对唔容许我哋虚伪。既然宣誓效忠一个国度，就应该忠诚到底，系唔能够尽享一个国度嘅好处，心里边却系效忠另外一个国度。所以主明明讲，基督徒唔能够爱天国又贪爱世界。当世界冲击天国，等候天国嘅人要勇于向天国表忠，纵使从此就被呢个世界边缘化，都要咁样做。启示录21:8是要我哋记住嘅。嗰节经文嘅内容提到一部分，就是胆怯不信嘅人是唔能够进入天国。基督徒喺呢个普世拒绝基督嘅世界当中受到排斥，遭遇苦难，是我哋嘅主早就预料到嘅。但我哋嘅主已经喺升天坐着为王嘅时候，已经安排好一切。佢升天坐着为王，系咪表示佢抌低我哋做孤儿呢？当然唔系啦。耶稣就系曾经对门徒讲，佢唔会抌低佢哋做孤儿嘅，佢反而会藉住圣灵降临，继续与我哋同在。并且他已经留下了榜样给我们面对世界对我们的打击。约翰福音第16:25-33告诉我们，耶稣在受死复活升天之前向门徒的临别赠言是怎样。在16:26在那里说，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时候，门徒就会展开直接自由咁样向父神祈求嘅生活，再唔使耶稣处处为佢哋祈求。经文话到那日，即圣灵降临咗之后，你们要奉我嘅命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唔需要，直接求就得啦。之后耶稣直接向门徒讲明，佢系从父神嗰度嚟，将要离开世界，翻到去父神嗰度去。当门徒咁样清楚听见耶稣嘅主动启示，就有所领悟，就话：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因为门徒见到耶稣好主动咁启示佢自己，但当然耶稣知道门徒呢个时候所谓嘅信系仲系需要经过磨练先至能够稳固嘅，所以耶稣就喺余下个三节经文回应门徒嘅表态，16:31嗰度话：现在你们信吗？或者亦做你哋而家信咩？系有带有警醒。提醒警告是带有提醒警告的意味，因为耶稣随后就说，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耶稣话俾门徒听，信仰嘅苦难将会嚟到，佢哋会一时之间抵受唔住而四散，赖低佢哋嘅主。不过最精彩嘅地方就系耶稣所讲嘅，虽然到时佢冇门徒喺佢身边，但系佢却有父神喺佢身边。呢个就系我开头嗰时候提到嘅Timothy Keller 牧师的体会，当痛苦死亡逼近的时候，就算只是得神在我们身边就已经足够。 你试过喺极度无助艰难嘅时候，感受到虽然只有你同埋天父喺埋一齐，但系已经足够使你度过黑暗嘅日子未呢？我就试过噶啦，盼望你都能够清楚经历到呢一个系奇妙嘅恩典同埋福分嚟，净系得你同埋你嘅神。耶稣靠人睇唔见嘅天父，就好似一个人行过死嘅咁样幽谷，但系佢知道佢一定会成功咁走翻出嚟，所以佢就对门徒话：我将呢啲事讲咗俾你哋听，系要叫你喺我里边有平安。喺世上你哋有苦难，但你哋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你从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睇，你会睇见耶稣话俾门徒听好多关于佢要受难并且得胜嘅事情，又讲咗佢要差遣圣灵嚟到陪伴门徒嘅事情，叫佢哋唔至于失去喜乐同平安。所谓喺我里边有平安同埋，但你哋可以放心呢两句说话，系不容忽视嘅。当我哋遇到苦难，如果转眼离开基督，我哋系唔会揾到真正持久嘅平安嘅。相反，如果首先唔靠人嘅智慧同埋资源，而系先定睛于我哋嘅主，去寻求佢嘅荫庇指引，就必然会长久平安。但你们可以放心，呢句话原文嘅意思系要振作。点解要振作？点解要打起精神嚟到做基督徒？因为要信得过耶稣已经胜过世界。等候天国嘅人要信得过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你话耶稣点样胜过世界？你话佢唔系由始至终啊？都是卑微弱小，最后不是被强权来到密谋害死的吗？这样就叫胜过世界吗？原来这个才是神战胜世界的方法。当年耶稣在黑暗中降生马槽，就是预示了神的恩光已经划破了罪恶的黑暗。罪恶最大的权势就是死亡。神就藉着耶稣经过罪恶带来的死亡，而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盘踞世界的魔鬼，无论怎样去试探、控告或者攻击耶稣，都不得要领，不能够令他跌倒犯罪。所以，既然被耶稣打败，就等于话耶稣胜过世界。耶稣所行的种种神迹，都显明了他就是掌管大自然的主和生命的主。靠住耶稣，我哋就唔会再被罪恶嘅世界捆绑迷惑，将我哋带入永死。世界可以喺神嘅容许之下夺取我哋嘅身外物，甚至乎夺取我哋肉身嘅生命，但系永远唔能够夺去我哋天国嘅国籍，永远唔能够夺去我哋在世上嘅平安同埋永恒嘅喜乐。不能够夺去我们的永生。世界如果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大力打压我们、迫害我们的时候，就更加证明我们是属于天国的人。如果你相信耶稣已经胜过世界，那你就要好好深刻反省，当你遇上任何大小的困难， 当你遇上任何大小嘅困难嘅时候，你唔好俾撒旦乘机默默喺你心里边引诱你，使你相信你系冇用无能嘅，使你相信你系唔会有好日子过嘅，你个主唔打算去恩待你嘅。相反嘅，如果你相信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你就要喺重重困难或者失意当中，你要坚定相信胜过世界嘅主系唔会抌低你，而系会时刻与你同在，看顾着你。你个耶稣系知道你人生嘅道路应该点样走先系幸福嘅。你唔好同世人一般见识，单凭眼见，单凭眼前嘅成就或者拥有就嚟到衡量耶稣有几爱你。世界无论变成点样，耶稣对你嘅爱系唔会改变的。世界将人喺神面前嘅平安同埋丰盛拎走咗，但耶稣到世上嚟，就系将神嘅平安同埋丰盛嘅生命送俾嗰啲信靠佢嘅人，送到佢嘅手上。耶稣嘅一生是清楚显示范了怎样从一开始就放低自己，专靠父上帝，在卑微软弱当中让父神展现他的大能和智慧，而最后就从死亡当中赢回永生和更大的荣耀丰盛。那你是不是愿意专心跟随主，在这个多变的世界当中保持强烈的等候天国的意识，使到你也都好像基督一样能够胜过世界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想到，无论世界变得几咁艰难，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仍要靠住耶稣做一个时刻等候天国的人。等候天国的人虽然可能要面对世界大大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压迫风险，或者要陪伴世人去面对种种末世的灾难，但我们是不应该退缩丧胆，反而是要在必要的时候从风险当中企出来，去表明自己是天国的人，为了的是荣耀基督。就算有阵时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仍然要相信胜过世界的主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他必定在艰难当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胜过世界，最后走入天国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叫我们得着提醒，叫做个等候天国的人，要在多变风险高的世代勇敢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在个看似无尽艰难的岁月当中，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迷失在眼前的绝路，乃是要操练定睛于耶稣基督的功课，叫我们不断经历和得胜的主一切胜过世界的福分，直走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